那我们来谈早上。早上有做了对那个注解的一些部分的问题啊，做了一个回答，然后再谈到一事业，不亲近善知识，那可能就容易以善不善知识跟恶有为侣。那我想这个道理我们早上有稍微说了那总是善知识恶知识都是我们身心对待的一个境界嘛。那什么样的境界带动什么样的心，那我们自己要有所抉择。假如一个境界始终不能让你清净，这当中当然我们就必须要考虑了，是到底我们的身心有问题呢，或是说这个境界有问题。这一个修行有一个很现实的要考量的，就是当我们在不断在一个修行环境里面，一个周遭环境，它始终你跟这个周遭环境带产生了怎么样的互动关系，你不能不无视于它对你的影响啊，尤其是我们身心都还未很安定啊，我们的知见还没有很确定下来，这时候一个不当的环境啊，其实对一个修道人的那种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这也是顺带谈的就是这我也一直在强调，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修行的确是对一个修行人的确是难所以有心修行的人应该这一点心态准备要有。现在情况跟以前不大一样，的确是有所谓的末法现象，那种种的环境对我们来讲所给修道人的助缘跟他产生的障道缘，其实很明显可以区别出来几乎走到哪里足以让我们升起这种妄想啊烦恼的这种劲太强，几乎跑不掉走到哪里触目皆是。那所以说反过来这个助道缘少，那我就想说在我们的周遭里面日用之中可以在道心上提醒我们，其实除了你自己要有道心去用你的心之外由于环境外面所提醒你的督促你的来引导你这种善心的那种缘并不多，障道缘多那顺道缘又少。所以其实现在的修行的确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避免太并不是反对，可是也不要太幼稚的想法，因为想得太简单，把修行看得太简单，其实到最后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你是不是能突破，那有时候就说突破到不了就是慢慢修，也不是有时候是不进则退的东西修行这条是不进则退，障道缘一旦产生出来，可能有时候比你当初想的更严重更麻烦。所以我们在一个修行的这种认知对所有的佛弟子我们总是有这一份心希望为他创造一个能助长他道念的境界，不管是在道场的境界，不管是在外在的境界，乃至外在的一些逆道的因缘，一些不顺的因缘，我们也必须为他让他转观，从这些障碍因缘当中看到他更深某一层修行上的意义这一点的确是相当重要那如果拿我们自己个人的修行的这种历程我化解其实修行这条路我们现在其实不大敢奢望说一条修行路我这么想着进入深山里面这个天天看着这种云飞来飞去 啊、哦，哇，这个山中岁月无甲子，山中岁月啊、哦，一日如百年。哎，嗯，如果你不懂得用心的话，你如果存着是一种想象的话，其实啊、哦、会有问题的。那如果你事先看得清楚，加上其他的准备也够啊，你事先了解这样的环境，我们还是称赞这个发起修道心的这样的难得发心因缘啊。所以现在有时候看到有人啊，最近还是有人听到说啊、哦，他们很想发心出家，其实这是很非常难得。那可是又很想问说，你知道出家是怎么一回事吗？好，那假如他准备好了，那我觉得这个不仅他得利益啊，人天欢喜啊。可是等到他没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担忧了，这条路他是不是能在一些障碍当中突破出来，或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因此就这样反而沉沦下去，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最近有人问我说，哪个道场好？我说这有时候我很难回答，我要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到道场？我还是先问你要什么。你如果自己不清楚，只是纯粹在道场里面找，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而来，所以你一般你在找，你还是用一种很肤浅的啊一种角度来抉择这个道场适不适合你，这个师长适不适合你，你这种抉择不一定有用。所以我们还是一句话，就是说当你要修道的时候，你应该具足什么样的心态啊，它并不是到一个非常完全就平顺了没什么烦恼的地方，它可能只是把你身边的一些周遭的一些挂碍的事情先绽放，然后你专心的修行，那你更有更多的时间更专业的什么面对自己啊，投入更多的身心啊，去照顾你的烦恼，对治你的烦恼，其实还是对治的。所以有时候因为看到很多有心修行的人，他想得太简单，那这种准备一旦不够啊，或是说认知不够啊，逆境很容易折断，顺境很容易执迷，是不是这样？是，那想得太容易了啊。可是一旦准备好了，你中间很多的障道因缘啊，往往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的养分。如果事先心态准备好，很多修行的障道因缘啊，其实往往是这个人在成长道业成长的重要养分。哎，所以有时候我们呢，从各方面来看，从自身你自己必须要选择一个适当的因缘环境来滋长你的慧命。那同样从我们在护持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的好的所缘境，乃至成为他的善知识，来护念他那份道心。否则的话，此心不以正法相应，就以世间法相应，就容易生烦恼。尤其是初学者，初学者那个道念都还不清楚，对很多地方都还不坚固，要拉向上难啊，往下沉沦太容易了，啊。所以有时候，这我还要讲好几次的。有时候我们佛教看到人才啊，看到人才就是欣喜若狂啊，哈、哦，那就是很喜欢人才。那结果往往人才一进来就人才就完了，因为真正的人才必须要培养，真正的人才必须从正法上去灌溉他，而不是用随意就用他。那用到最后，结果反而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其实他道业，他的身心哪有那么坚固啊？一开始啊，赋予给他太多的一些，还不是很成熟的境界啊，让他在这种境界生执着，有时候反而坏了这一个人的慧命了。 那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看到有时候往往是人才啊夭折的特别快，往往是人才夭折，顺境啊，还有不懂得防护啊，一下子就是刚入了佛门的清净地，又走入世间的烦恼地啊，一下子就要领众，一下子要面对所有的事情，你哪有那些功夫？当医生都要读七年呢，我就剃个头，读个几年，弘法立身，想起来其实蛮好玩的。我想想，我们以前也够狂妄的，真的，这个都不是假的。这是当你面对烦恼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这里面你是不是存在着很多欺狂事啊？很多的自欺欺人的事。我们讲都实话啊、也许我们在座有些人以后，也许我们这几位在家居士不知道，也许哪些因缘他也要修行去了啊。总是你要知道，事先有这么一回事，了解清楚以后入了佛门啊，才能成为法门龙象啊。否则的话，你那个龙象是畜生相。开玩笑，不过这是的确是心有所感才讲的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道业的形成必须要用种种的善法的灌溉啊。那所以这里不是也讲嘛，善知识就其中的因缘，一个因缘。那除了善知识之外，还有其他的善法来扶持。所以对一个修学者，不但以戒来灌溉他，以定来灌溉他，以慧来灌溉他，以种种的资粮来灌溉他。你看一个人哦，一个人道业成就，多少众生会得利益啊？有时候为了看到佛教的兴衰啊，看到众生的沉沦啊，你也必须要更积极的护持某些能修行的人，让他能这延续佛法的慧命啊。看到这一点，你必须要更加珍惜，更加尊重啊。那你自己本身既然有心修行的人，更应该要好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因缘，而不是一个世间的顺境，而是一个修行的顺境，修行的助道缘。你自己要懂得去积极它，累积它。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须知共所称许之喇嘛与且教授者，即如上说，就是上面所说的这样的如法的上师啊，若仅少次缘念，殊贤不足，必行者心生决定，于具得引导不错之善知识，应常时一致。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去问你参一下。总之啊，这个讲来就是你对修行是太轻易看才会这样。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在哪个国家修禅修的话成绩不错，怎么又回来了？继续啊，如果你认为你有所成就，继续啊。你不能去拿个经验拿个牌照说我曾经去，不是、这种态度不对的。我就觉得说你怕的是找不到善知识，找到善知识哪有轻易离开的。所以我就觉得很纳闷，如果你在这里修禅定已经一分一分有所，你的课程慢慢完了，好好待住。他说啊，那里环境热怎么样？生死心不切，你难得找到相应的，而且已经有入手处，岂隔着一两年就换地方？我不相信一两年能很容易成就，老实讲我真的不相信。也许有少部分人可以，可是我们从实物面来看啊，在这种大环境当中，你的身心的调整是长时间的锻炼出来的，也许你宿世因缘，不过我想这是少的。所以好不容易在修道上有一个几分消息啊，你应该珍惜啊。你现在是以法为食啊，身心的这些啰嗦的东西对你来讲，能在法上得欢喜得受用，你这是最大喜乐心。很多东西是无法取代你这份心，不要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下手地又能安住的地方，却轻易就要换题目了，又要离开了，然后就开始就要交缠了，那么快？我不相信。 老实讲，这不是我要看清，因为我觉得修道这件事情，生死没有那么容易断的。看看自己内在的身心启动，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几分功夫，是果真已经那个了，好不容易酝酿出来，我们觉得这难得，就是好不容易已经有机会，你觉得你在佛法上相应，你应该啊长养圣胎啊，哦，好像护着一个百千万千难遭遇的宝贝，怕他这个火好像是小小的火刚点着，怕他不小心一风吹就散了，就熄了，像护念的不敢暂时转头忽视他，是这种心情。我认为假如你对修行解脱是那么重视的话，不可能说去一个几个月那么跑来跑去，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避免自己的心不实在，难得已经有善知识了，我当然这个善知识你自己去抉择，不过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受用的话，就不要轻易再放下啊，总是让他有个具体消息出来吧。所以你呢，仅少次缘念，当然这个是用缘念的，就是说你对这个具德的具有资格的善知识，你很少去意念他的德，你少次缘念啊，你无法做对这个上师产生真实皈依啊。所以缘念不是光只是一个笼统的缘念啊，而能多思维啊，如理思维他的功德。就像我们今天啊在念佛，我们现在最习惯的念佛方式就是嘴巴一直念这样而已，这没错啊。问题有时候当你在念这个佛号念到有点淡淡无味的时候，表示这里面的东西已经是某一些内在的精神已经被稀释掉了，这时候你应该放下来，怎么样重新从广大的角度去忆持阿弥陀佛的功德相，然后一直整理身心调整完了以后，再开始单纯持名，要这样，不是说一直念念念念到自己都已经觉得好像在吃那个无糖口香糖一样，没有，嚼着已经没味道了，不是的，你必须要对它不是光只是一个单纯劲而已，当然到最后你的念佛的念是单纯，那单纯是透过整个思维以后赋予的一种单纯，这个单纯是专注的意思，其实里面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所以基于你对这个上师如果觉得很难得，你就要你能一直你必须要在他的功德意义上啊能多缘念，心生决定不疑惑。那这里面讲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我面对一个善知识，当我们在修持这个依止这个法的时候啊，其实是不是就坚固了？还没有，还必须要不断的修持，以后经过种种善法的滋润，才对一个三宝的皈依心才能确定的。三宝的皈依不是一时说我动个念头很虔诚，那皈依的皈依这个法就成就，没有啊。包括对三宝的皈依，我们也讲过，对三宝的皈依有牵扯到你对业报的观察，对人世间苦空的观察，唯有你对世间的这一种不安相看得更清楚，你反过来皈依一个可皈依的三宝心才会建立的。同样你在对三宝的了解信受，同样你转过来对业报的观察也容易清楚。所以皈依本身是不断熏习的，所以皈依本身是必须要从很多的善法角度慢慢去滋润它，让它成长的啊。所以我们有往往就是说只是单纯的老实的这样，你缺少给它更细的观察，赋予它更有旺盛的生命力啊，你的所观的法门啊让它赋予更强的生命力。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明明念佛的人为什么还要听什么这个贪婪无常心，要啊，你听无常经跟你念佛本来就一块的啊，对不对？那我念佛跟念佛，念佛就是念佛啊，那念身呢，念身难道也离开念佛吗？也没离开。所以很多法是这样，必须要熏出来，熏不断的学习才能生决定， 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一次决定的，决定就确定下来了，你还没有，所以你必须不断反复熏习，让这一个法能生决定。你要知道，一旦生决定，就好像戒体确定，产生的防秽十恶就大了，啊，产生抗拒恶法、烦恼法的力量就出来了。你如果光只是一个简单、很松松垮垮的这样观念，然后就像想来对治烦恼，没有这种事情，因为你还没生决定。还没生决定，在这个心念还没决定之前的所有这些烦恼一起来，你其实对治不了了，你就压抑再压抑，忍耐再忍耐啊。凡是在你的身心之间确定了、啊、这个以下的这些烦恼就不容易在你产生动摇，因为你已经确定。对，所以啊，于具得引导不错之善知识，应常时一止啊，因为你还没得利益啊。所以有时候依止善知识并不是指个名称啊，啊，哎，我成为你的眷属，这样没什么意义啊，也不一定要什么名字啊，也不一定要有什么你是我的法眷，这不需要的。老实讲，这个我没有这种概念。你就算是我的剃度弟子，你要是不依我的，那不是什么这没什么意思嘛。你即便没见过我，可是我的法你能受用，那不就叫依止吗？我们讲过吗？松科巴大师我没见过，好，虽然有这个画像，是他吗？大概不大像呢，我不认为，不过就是当作他嘛。那其实重点在哪里？重点是法嘛，是不是？所以依止是，假如依着一个善知识。并不是一个，好、哦，所以我讲说，并不是在收集录音带嘛，是听法嘛，把它这种观念能学。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威德力也不够，我们的智慧各方面不够，所以我们不容易看到一个，也许我们是错啊，这个我必须要讲的。可是我们不容易看到我们的学生的确把我们的观念应用出来，也不容易见到。那意思就是我们的教学还不一定完全成熟，就是说你并没有真正的把法传承下去，是不是？所以这个即便你在旁边依止又何妨，又有什么没用嘛，是不是？其实也不一定要依止你，如果是只是普通的依止的话。所以我才一直在举那个慧思大师跟智者大师的关系，他们不一定是剃度关系，可是你看从智者大师深受慧思大师思想之影响，这不就是师徒之间产生最好的一关系吗？就是说在法义上的关系，得其利益，得其引导，因此受用，这个最重要，而不是一个名称说我曾是你的学生，那你跟他学过什么，哎，我他上过什么课了哈？啊，讲什么那也不大清楚，久了忘了，我再查看看先把书煮一煮吃了，把录音带煮一煮吃了，这样就不会忘了。那没意思嘛。其实你不需要很多东西，就是说你得到他的对法的证件啊。我当然假设是对的哈、啊，应该是学的这个。就是说你师徒之间的关系到最后形成，就是说徒啊弟子中间有几分师的味道，就是。几分，比如说这个师是一个持戒很精严的，徒也对戒也自自然然，不是装的，不是说眼前很持戒出去又开始溜达了，这个不是，就算他得到师对戒的重法的那种习惯性，他也持戒，那个师是修禅定的，弟子也自自然然，就是很好要禅定，对禅定有一份熟稔的心，有一份强而有力的信心，这就是师徒之间的关系。法有落实下来啊，如果会学的话，就是说他得到的是他对法的知见，这个知见也得到说，哎，嗯，面对佛法的种种抉择角度啊，比如说你看，哎，以阿底峡尊者，他虽然金州大师是其他的修行传承啊，可是他的另外一个观念，他是学自哪里？ 也就是说他自己本身也知道他的知见是受用于哪个地方。那所谓作用哪个地方，就是真的影响，而不是我学到什么东西，一个课程完了，不是，是那一份知见就确定下来。我想师徒关系其实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要常识一直，常识一直是最重要，是学习要领，学习它的精髓，而不学习一个笼统的外向的壳子，不是这个。所以你自己在一直一个师的时候，你要很清楚，而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一直。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诶，一个很亲近的人从来不问法，嗯，那怎么会从来不问法？那所以这种依止有没有算依止啊？应该这么说呢，对，你当然有依止有很多类的，不过我觉得最重要是依法来，这才真依止嘛。就是你好于跟他问法，想要得其智慧，他的知见，他修行的要领各方面，这才是真意志嘛。所以这个不是短时间的，因为他也观察你，你也观察他，你也是慢慢成熟的，所以这都是长时间慢慢学习的，几次几番的一个调整以后，化解很多思考，你也慢慢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知见，是要长时的啊。你说一个善知识被你亲近了一两年就读完周了，那这个善知识大概有你小学一年级，那大概是二年级而已，一年嘛，要一年级升二年级，一年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善知识大概小学三年级啊，你刚好一年级，亲近个两年，刚好读完可以走。那意思这个师傅啊，你两年后还是当三年级的学生，你已经读完了。哎，到底是谁是善知识，我也搞不清楚。果真亲近一个善知识，两年可以学完。老实讲，恐怕都还不知道善知识真正的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了。我们大概一般学就是学说啊、哎、课程不是的。那他主要的修行的，你恐怕不知道他真正的精髓哦。我觉得是有时候我们就学那个精髓啊，参访善知识不是就是这样吗？到这个地方，我听说某某善知识在某方面修行有很多体验，我就是参这个啊。哎，那你要会参啊，不是吗？所以说你就在一个地方待个一年两年几年，到他觉得你的确在这个地方得到要领了，那这时候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下一个，那你说那你只有两三年，不是啊，因为他是长时参了啦。啊，这一两年他只是得要领而已，因为他也不是初学者，善财童子你不要把他真的当童子所以那个童子那种热情啊，也许是现童子相吧。哎，他不一定就是这么小孩子像，那他每参一样就学一样就成就一样，所以就典型一个。后来这里就是以善财童子做一个典范嘛，一个依止上师寻求善知识一个最好的典范啊。所以为什么亲近善知识要以善财童子那一份心念他那个文，这样来亲近的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个。我们看那个解释文啊，115页的解释文的那个倒数第三行，依师不在乎依止一人或依止多人，而在于善于择师。哎，当然择师我讲过了，是择其德，你很有智慧的能观察到这个善知识的哪一个德你可以受益，是这样。否则的话你要择的话，我们讲过你可能也过分狂妄了，乱择了。因为最重要你能择这个师的某一个德，某一个圣德足堪你皈依，这个你能择。所以你可以在你看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什么角色都有，你有机会去看一下善财童子里面看什么样，贩夫走卒都有啊。可是他并不以外向来抉择他，他以是观他的某一份德作为他的善知识依止住啊，是不是？善财童子就是这样啊，他没有说啊，你是哪种等级的啊？这个不是上流社会的哈、啊，中流社会、下流社会都无妨，只要你有德，就是我的善知识。 所以这个善财童子，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参访，一个依止善知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说善则以德啊，如法依止，这里面他有讲急功八云啊，对于上师若不能从心孔中升起敬心啊，则以前传承诸师之加倍啊，亦皆不能得。若不能得，则任说八万四千法门，亦不能心生通达。这个里面有什么意思？我们其实很重视的就是传承诸师。传承诸师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一个保证。为什么在密教里面很重视一个传承一个传承？就是我的法，我们一开始不讲这个法其来有自啊，我是来自于某某上师一直传下来，这个法是经过一层一层检证下来的，经过那么多人修行下来是可依凭的。啊，你不相信我，乃至你不相信中间某一个环节，这个法就传不下去了。为什么？不信，是吧？当然现在的传承也会被利用，就因为你相信，所以你就以为它就真的是传承，那倒过来也出现这种问题嘛，就以为这个传承就代表这个法啊，就是要取其法的外相，却没真正得到那个传承。所以现在在密教里面经常出现很多问题，就是说我是什么传承下来的，就因为拿着这个名号就开始，这问题也很多啊。那其实我们要不要这种传承？这种传承不是因为人，是其个一个法一个法的一个法的传承的那一种可依凭性的、可实践性的、可归依性。所以他们为什么很重视一法一法？因为我的法并不是自己编的，我即便有自己的智慧，也是来自佛，乃至某我们上师一层一层依法如法传承下来的。所以你今天纳受这个法，不是光我的法，是这一条脉的所有法。当然信心啊，问题是那你没有修皈依，那个法就灌不下来，你不信受，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所以这里面我们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传承的加倍，这个加倍里面有信心的加倍，很多亲近者，就是我们讲加倍不是说像加持，就是心生清净以后会产生自然的静心作用嘛，清净作用啊，这就是加倍啊。你对于上师的清净，对的静信心，对于法的静信心，就马上就加倍了，就马上加倍了，哎，所以他为什么要你修这个？其实这里面都隐含了，绝对不是我们人编造出来的，这一切的这种依止法，其实都蕴含了教学法。修学法都是蕴含在里面，而我们现在有时候失去他的精神，而慢慢独留这个壳，那就会误用了。哎，我们看啊，再下一个，如且克巴啊云，于依师时啊，恐有所失而折本啊。就说你依师时，如果你弄得不恰当啊，不但得不到。本啊，你会有所失，而且连那个本都不见了。就是说，本来得其利益啊，现在不但不得其利益啊，还以遭损过错、罪过。哎，盖不知依止法，将无利而有亏损。此依师法啊，比教于法尤为重要。这个依师法为什么比其他法还重要？以其为究竟利乐之根本故啊，因为你是得修行以后才得利益，那你的修行法从哪里？从你的上师来的。那这个像现在我们在谈都有点很抽象了，因为我们就是没这样嘛。否则的话，他为什么很重视这个依止？因为他的法是从这里来的。这个源头没了，后头的所有修行的利益就产生不了。所以他必须要在法跟法的传承过程当中，必须十分的尊重，然后让这个法清净的传承下来。那你因为纳受这样的法以后，你才可以这里面得利益，是这样的啊。所以像我们现在动不动有很多地方灌顶啊、传法啊，有时候方便，可能在某个层次有些法 同样一个法有深浅啊，有时候就拿比较浅的地方跟大众结缘也可以的，因为它本来就比较浅。可是如果轻易就是在把那一直在讲而轻慢的不责人啊，不责人而传法，其实是慢法，而那慢法其实就是破坏佛法，就是破坏佛法。所以我一直在讲啊，如果没有准备好，像一个人啊，连起码的因果报应都还不相信，跟他讲空啊，下次再跟他教空就空不来了，污染掉了，被你那个空不空无等的人都污染掉了，事实是如此啊。所以不要以为 佛教名相都没有问题，对一个身心已经极烦恼极重者，你跟他丢这些东西啊，都是不是先入为主啊，把染污成另外一个观念，下次你再跟他讲空法，他自自然然的过去的习惯种子就出来，用他以前错误的观念去解读你跟他讲的，就障碍啊。所以不要以为就是讲就近就好啊，不当的话就近就破方便了，对。有的人就是只要好好听听啊，这个善能升天，恶会轮回，就好了。因为你要谈多不一定有用，所以轻易的说传法啦，没有抉择不行了。嗯，好，那我被烦恼出众，又不知事事法，或知而不行，多生重罪，此需努力忏改防护。诚能如是，不久当如常体菩萨，即求善之事，无厌足之善财。你自己也可以成为常体菩萨，或是善财童子，善财啊。那你必须要知他，然后行他。那这中中有一种不当的地方，应该多忏悔，啊，多防护啊，不要在这里起，一直让你的烦恼一直滋长。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印光大师里面啊，有一句话，那个我是没背起来，就是你到最后你在谈是非，到最后自己成为是非人了。其实是非哪有一定的相，可是当你执着是非的时候，其实这个是非，假如你是一个染污心在谈是非，其实你自己本身就是非了，不是吗？是如何另外一回，你自己防护一个依止法，对你来讲只有利益而已啊。那自己施如何，那是施自己各当各的吧。啊，就像我们在那受戒体，如果我们在那受戒体，我们所依止的戒施有问题的话，你如果不知道，你照样得你的戒啊。那你知道那就麻烦了，就比较有问题。如果你不知道，那施不清净是佛不清净他的事啊，那你照样得戒体，照样得戒体。是，所以依止施本来的这一份对你来讲只是一种好像在皈依三宝的一个法门一样，皈依三宝一样。所以作为弟子在依止施啊，必须要懂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法的一个重要的传承的来源啊，必须要谨慎再谨慎啊。好，接着我们来看116页。这一部分，希望大家哈多留意，就是这是举出一个加行六法。那这个加行六法，我们这里面谈的比较多，那中间尤其又插进这个解释蛮多的哈。那我们暂时不看他的解释，我们先把本文看完了以后，再回头来看这个。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很重要，尤其这个部分完了又开始慢慢就会有一些很具体的修行的重要原则就一直跑出来了，尤其从179页里面开始谈到一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修行之道啊，所以说一层一层建立过来啊，到我们很快就到了，很快就到了，那个都是很重要的观念，很重要的观念。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加行六法，因为我们很多佛法的理念啊，必须透过一个可依循的境界啊，不，就是包括境界所严禁，包括仪轨，因为这个仪轨啊，让你的身心可以依循一个东西而产生运作， 因为我们很多观念啊，没有透过一个方式来调练它，这个心是跑来跑去的，没有方向，它没办法被训练。所以一定要给它一个痕迹，给一个轨迹，这个轨迹来摄你的心，在这个运行的这个轨迹当中，不断不断的增上，不断的淬炼你的心。所以要仪轨，这个方面的仪轨啊，藏传做得非常丰富。那是完全要依他，我想以后我们可以稍作抉择啦。可是这个精神铁定是我们应该要学的。我们现在太多的理念观念，可是我们很少有步骤。这是我们汉传里面我们的仪轨大概就是那几个在重复啊。消灾延寿的跟那个往生的其实也差没了多少。我这就突然要煮一下煮一下。仪轨的意义在哪里？其实这个仪轨的合法的仪轨有助于让行者有一个下手处，借着这个有安排的合理的安排，可以在这里不断转观，不断转观，在很多地方做整体的这样一套比较完整的思维。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一个人要看事情必须要几个面嘛，那如果这个仪轨本身也许某些仪轨针对某一个部分可以，可是有些仪轨就是它从不断的第一个忏悔，好像后头我们要忏的，第一个又是在修福，又要忏悔，又如何修归，也就是说这一套刑法当中具足了很多对你的身心的调练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只要按着它，按着这个步骤，其实这不是光只一趟修行方法，这一趟里面其实有好多几个法门都已经融摄在这一个仪轨里面了。那因此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怎么样，我们这个东西啊，同样的仪轨每个人修行也不大一样啊。这我要强调，就其实这里面有一些的啊，你自己要再用点心，同样的仪轨赋予它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啊，其实修持就不一样了，就会不一样。所以比如说我们后头要谈说你要起什么观想，谈到事项的都比较没问题，谈到理上的东西啊，就牵扯到你很多的要事先培养的东西，佛法之见。所以一个仪轨可以长时修，越修境界越不一样。你要不要修一修那换，也就像念佛，念到你都成菩萨了，还是照样念佛啊？是啊，菩萨也念佛啊，因为念佛是一定修的。普贤菩萨倒还不是念佛，普贤菩萨也是十大愿，就是他讲的啊，是不是？所以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同样一个境界，随着你给予不同的了解以后，会一直增上。只是你不要，我这里讲这些话的意义就是告诉你，不要不知长进，死死的就一直让那个东西都要朝冷换。我不是要你要换，我不是要你换题目，我是要你赋予这些仪轨修行方法生命力。同样的早课会赋予他生命力，同样的超度法会赋予他生命力，同样的念佛赋予他更强更强的生命力，是这样的啊，没有改变啊，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要看他这样的一个精神，这里面其实提供的是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其实已经比我们谈的原则，以平常我们知道的是稍微笼统一点，现在就是更细，不过还是原则。那掌握这个原则，你可以知道我们修持其实有几部分要多留意的，我知道你还是做不来啊。那我们借着我们本身，然后再回头看他们藏传的怎么谈，这从这边啊得到一些启发，那未来你可以就你能做到的部分尽量去加强，那这样你会发觉修行的力道就越来越实实在在的，真的我就照这样来，而且你会才觉得功夫有个下手处，你也才会你的功夫才会慢慢有一种累积的感觉，不然像点一点，这个散兵游泳到处开辟战场，死光了，因为都是一个战打完了，这边开辟战场，这边死，这边开辟战场，这个死，到处打，到处死，因为你没有集中，你不知道你在你的你没有战略，你没有 战术什么都没有，所以到处开辟战场，好像很勇猛，没有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仪轨的是这个，在藏传里面是他们的特色，啊，南传也没有这么多。那可是要不要完全依这个？这中间有些我们可以抉择的哈。我们看荆州大师所传家行六法为一，于住处整理洁净，陈设佛像；二，端严陈设，无谄贡品。谄媚贡品，这个谄媚的贡品是什么？哪有什么谄媚贡品？就是类似花俏不清净的，就是其实就是以身心不清净的那种烦恼心，或者一些类似好像怎么讲？我们讲禅曲嘛，你就想像我们禅曲，其实这里面啊，好像是在巴结佛陀、巴结三宝，可是这里面隐藏的不是一个纯净供养，而是一种染污心的，或是你所得的东西不清净的，就偷来的啦，或者不清净所得的，这些都不是恰当的啊。那待会我们再先，我们先谈这个，以安乐坐端身啊家福，或半家福坐，自成八起皈依之心。以面前虚空中观想深广二派传承，就是啊深观广行啊，就是比如说他这里讲就是于且中观呐、啊，那我们呢？你就观你的传承呐、啊，或是观你喜欢的、啊。不过就是不要一直换题目，今天观张三，明天观李四，观到这要乱七八糟的，就是观你依止法，你的依止传承。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因为我们状况跟藏传不大一样，所以你要选择一个你能观想出来的那种图像啊，境界像，在你虚空中。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借着这个进修啊，所以你这个观不来，那你下一步要修其他的就没有对象，因为他观出诸佛菩萨，乃至观出护法龙天，你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这样真真实实观出以后，你就在这里礼拜忏悔啊，是，所以他类似就在一个具体的三宝面前做如实的修行了、啊，所以。起这个心是不是也是把心导引成这个相？除了外在的境来引导你，你也可以自己心起观想境，由这个观想境又成为你心的所缘。就像我们梦中里面，我们起一个梦境，那梦境的梦境生出以后，又以梦心去执着梦境，对不对？一层转一层啊。那当然梦本身就错了，那梦产生这个境以后，梦中的你又对梦中的境又生另外一个第二次的执着。那我们现在这是梦，那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起一个真实观想三宝相的境，然后现前这个三宝境以为你的所缘，再升起另外一个修行的心，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就必须要有一些基础啊，否则的黑白彩色那飘来飘去的不稳，因为你没有训练。好，我们来看啊，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护法诸天无量安住分明显现。所以这个慢慢学了啊，那一下子哈，第一个境可以不要观太广，太光观太广，你的心还不安定，广了就散掉了啊。你先用一个极单纯的境，这是甚至如果是念佛的话，你观的是什么？阿弥陀佛。你观的是西方三圣啊，你观的就是西方三圣像啊，乃至你要观的西方净土像啊，那个极乐净土啊，你就拿这个来观啊，对不对？如果因为你没有一个参考境，你观不来，所以你对这个境的那个，你跟这个像的关系，你必须要慢慢培养。也就是说，你也经常第一个了解这个西方净土像所代表的内涵。那经常用眼睛去看，用清晰思维建立那个像的更具体化，而你又知道什么？虽然它是像，一切像唯心造，连佛也唯心造。既然都是唯心造，我心所现象就是西方净土像。 你们不能讲到那个假的，那么想了老半天又自己心里又想假的，那你何必自找麻烦？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